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志愿者陈佳丽。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患者主动发起预约用于医院慢性病门诊管理的系统综述。有一个被推荐的方法，旨在让病人更好地参与二级护理，即让他们对预约安排有更多的控制权。2020年4月，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团队发表了一项新的 Cochrane 系统综述，来自普利茅斯联合医院和普利茅斯大学半岛医学及牙科医学院的 Mark Perry 以及来自埃克塞特大学医学院的 Rebecca Ware 是其中的两位作者。我将在本播客中介绍他们的发现。患有长期或复发性疾病，如关节炎、癌症、炎症性肠病、某些肺部疾病和皮肤病的人，从他们被诊断时起及往后一生都会接受治疗，其中包括预约后接受医院专家团队的治疗。他们的医院预约通常是由医疗团队安排的，但由于病人的症状时好时坏，预约的时间可能正是他们感觉良好时。有时候其他人不必要的例行预约可能就意味着有些人在需要时却很难见到自己的医疗团队。很多人身上同时存在着多种健康状况，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考虑当下应该优先关注哪种状况，然后及时得到护理。这种难以得到护理的情况可能会给病人带来不便，而且使得卫生服务效率低下。有一种方法或许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即建立由病人主动发起的预约系统，鼓励人们了解和管理自己的长期健康状况。病人不被动接受预约，而是在需要时联系临床护理专家寻求建议。如果病人的情况符合预约条件，将在几天内得到预约安排。若病人在一段时间内未主动联系，就会触发所谓的安全预知预约。要想广泛运用这类系统，了解它们是否有效是很重要的。为了找到答案，综述作者们查看了现有的研究，以了解与传统的由医疗团队安排的预约相比，由患有长期或复发性疾病的病人主动发起的预约系统是否能更好地应对医院门诊患者的护理问题。综述作者们感兴趣的是，这些系统是否可以减少病人寻求卫生服务的次数以及相关医疗费用，但同时又不会对病人造成任何医疗安全隐患。综述作者们找到了17项随机试验，涉及近4000人，他们患有如癌症、类风湿性关节炎、肠易激综合症、牛皮癣、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并且已试验过由病人主动发起的预约系统。大多数研究来自英国，其余的来自欧洲其他地方。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就综述作者们所评估的大多数结局而言，病人主动预约系统与传统预约系统几乎没有差别。评估的结局包括病人所经历的疾病特有症状、疾病进展和不良事件，他们在焦虑、抑郁和生活质量方面的经历似乎也相似。在使用两种不同系统的情况下，寻求卫生服务的次数可能没有差异，但在被预约者是谁和预约如何发起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影响到与病人主动预约系统相关的费用，但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同样，有关病人错过预约次数的资料也很少，但现有数据表明，在病人主动发起的预约系统中，病人错过预约的次数可能更少。综上所述， Cochrane 系统综述表明，由病人主动发起的预约系统可能是由医生主动发起的预约系统的一个可靠的备选，这或许可以给病人和护理提供者更多灵活性，并给予病人及其家属更多自主权。这些数据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但由病人主动发起预约的方式，已在2018年得到了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的认可，并在2019年获得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长期计划的背书。在帮助病人选择由病人主动发起的预约系统是否对他们有效时，需要给予关注，并接受来自如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提升和发展中心的指导。在进行选择时，需要考虑被监测的病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病人的个人特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些预约系统的信息，以及他们可能对哪些人有用，在 Cochrane 系统综述中有更多的细节，只需登录 Cochrane Library， 检索病人主动发起的预约系统 Patient Initiated Appointment System 即可找到。